欢迎收听遇见你这个老师。今年五月中因为疫情大爆发，所以大家都关在家里好长一阵子。而十月起，北部的气候非常不稳定，台北下雨下了半个月，反盛音现象又让今年的冬天提早报到了。才十月底天气转冷，还没有下班就看到窗外天色早就已经天黑了，让人好容易感到莫名的感伤、忧愁、沮丧。工作积累的让身心能量耗竭，整个生活动力也少了好几分。大家会这样吗？每当早上出门上班上学的时候，看到晴空万里、蓝天白云，心情就会莫名的跟着开朗起来。但如果踏出门看到的是乌云密布的阴天或者是下雨天，整个心情好像就跟着阴沉低落起来了呢？坏天气让我们有一个坏心情，这样的感受反应好像很正常，但是季节变换交替的时候，我们却持续好一阵子，这样的情况是正常的吗？还是有更深一层的心理问题值得我们要多多关注的呢？那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什么是季节性情绪失调的问题吧。没错，有许多的研究显示呢，天气好坏真的是会影响人的情绪。坏天气对于人类心情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几十年来已经有过不少的团队与学者进行研究，结果都显示天气的好坏的确会对人的情绪产生相当程度的影响。2005年一项被刊登在心理科学期刊的研究追踪了三项研究，总共有605位受测者，发现在舒适的气温、晴朗的天气，让人的心情和记忆力都会比较好，也会愿意花比较多的时间待在室外。而在季节变化中，温度的降低会使身体的能量忙着处理低温对身体产生的影响，免疫系统会努力运作以保持温暖，相对比较无法有效的防止病毒及细菌的攻击。因此呢，在冬季的时候我们更容易生病。除了温差让人困扰之外，阳光照射不足也让情绪连带受影响了。季节性的情绪起源于北欧，因为纬度比较高，冬季日照时间不足，会常引发睡眠、情绪失调等等的问题。而在台湾，日照长短虽然落差没有这么巨大，但无论是在秋天变冬天，或者是春天进入夏天，还是有不少人会因为季节、气候转变，在身体和心情都有无法调适的问题。而大部分的季节性忧郁是发生在秋末到冬天的时间，所以也被称作冬季忧郁症 Winter Blues。 其实它真正的学名叫做季节性情绪失调 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 简称 SAD。 其实让我很好奇，伤心的英文单字是这样来的吗？ Oh, so sad。 到底造成季节性情绪失调是怎么来的呢？原因主要是与日光照射有关。太阳光中波长较短的蓝光是控制褪黑激素、血清素的分泌关键，所以阳光能使大脑内的松果体去刺激褪黑激素以及血清素的分泌。褪黑激素可以让人的睡眠品质提升，而血清素呢，则可以改善我们的情绪，稳定心情，带来幸福快乐的感觉。在2016年，有一群来自丹麦的研究团队想要了解季节性忧郁症患者的脑部，因此透过正子摄影检查了11位季节性忧郁症的患者以及另外23位健康者的大脑。结果发现，在冬天的时候，季节性忧郁症的患者脑中的 SERT 蛋白含量比健康者还高，而这种 SERT 蛋白是会回收清除掉血清素的，所以季节性情绪失调患者才会容易陷入低潮，心情变得低落。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提高光照时间来增加大脑里的血清素含量，就可以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比较稳定而愉快。以台湾来说，在每年10月到隔年的3月是日照时间比较短的时段，也是紫外线照射不足的时候，反而会产生比较多的催眠褪黑激素，所以容易想睡觉。而因为缺乏阳光照射，也减少了血清素产生，所以这段期间心情容易低潮低落，因而产生了冬季忧郁的症状。而这样的季节性忧郁情况，相较于职场上，女性更容易在家显现情绪。 根据2018年一篇发表于《情感型疾患》期刊研究发现，女性受到季节变化的影响比较大，比男性更容易受冬季忧郁所苦。这项研究由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团队主持，以15万名中年人为对象，调查他们整体的忧郁状态、情绪低落、紧张和疲乏的各项分数，同时去评估他们的忧郁症状以及日照时间和室外平均温度之间的相关性是什么。研究的结果呢，相较于男性，其实女性在一整年都会经历情绪随着季节改变而产生的变化，并在冬季出现更多的忧郁症状。只要当天气条件符合了日照时间较短、气温较低、夏季气温骤降的时候，就很容易引发严重的忧郁症状。所以最近天气转冷，又是阴雨天，真的很明显感受到自己的情绪起伏变大，也很容易产生负面的情绪，不由自主的想要封闭起来。大家在季节变换的时间，可以多注意自己是否也产生了这些症状，也许就是季节性情绪失调了。这类的季节性忧郁跟轻度的忧郁症很类似，失眠，容易疲惫，容易变得闷闷不乐，也懒得和人打交道，做事缺乏动机，还有就算已经睡了很久，依然觉得很累，根本懒得动起来。食欲、胃口不是大好，可能就是大坏。情绪低落，这些都是跟内分泌的多巴胺、血清素、褪黑激素、肾上腺素浓度较低都有关系。这些荷尔蒙就是控制人类的生理时钟、睡眠、情绪等等。当然，除了内分泌，也跟个人的体质有一些关系。对部分的忧郁患者来说呢，气候也会影响情绪和生活的动机，也可能是造成整个病程起伏的原因哦。过去对忧郁症患者，也许我们都会强调要去适应职场或者是调适人际关系等等的，其实适应气候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哦。会随着季节改变的因素，当然不是只有光照量而已，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有许多其他的环境因素、社会因素以及人类活动、生活习惯都会产生季节性的变化，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我们的心情。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可能就是冬季忧郁者，那我们又该怎么来度过这个季节性的情绪低落呢？避免在这段期间情况继续恶化，试着找找更多的乐趣、有创意的一些事情来做吧。分享专家教你怎么用六招度过季节性情绪失调的问题吧。第一，首先先不要过度紧张，正面的心态来看待这个问题。季节性情绪低落，顾名思义就是短暂的问题，就像感冒一样会自然的痊愈，所以先不要太紧张。精神科医师杨聪才建议，可以试着在家强迫自己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动作，例如每天对镜子微笑，或者是拿一支笔咬着让嘴型呈现 U 字形，持续15分钟以上。但这样脸会不会僵掉？法令纹会不会更深，然后更忧郁？好，因为研究发现呢，透过这个表情动作是能够增加脑内吗啡的分泌，让人比较愉悦不烦躁。我试了好像有一点效果，因为大脑笨笨的感觉被骗了，以为我真的在笑吧。第二，多运动，外出活动。情绪低落可能不太愿意接触人群嘛，当然我们出门的动机意愿一定变低啊，所以啊日照时间就更少了。那怎么刺激大脑分泌血清素呢？血清素是一种可以令人感觉良好的荷尔蒙，所以冬天里的阳光是我们重要的生理需求之一哦。天气好的时候，别忘记一定要安排户外运动，走出门去散散步，就算是走到巷口买个东西也好，不要整天待在家中。外出晒个太阳也可以调整我们褪黑激素的分泌，有活动的身体才会想要休息，让生活作息稳定下来，对情绪失调改善是很有帮助的哦。但如果你真的不想出门，也别赖在床上，打开室内的窗户通通风，让房子透进些阳光，在家中追剧也比整天躺着不动来得好哦。第三，找乐子，重拾小确幸。这段期间呢，可以注意周遭的小确幸，也许只是一件小小的事情，像是自己栽种的小盆栽冒出了新芽，闻到洗完衣服后的香气，或是突然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注意到这些小事情，也可以为自己创造小确幸。 在漫长的冬季里，也能找一下朋友来聚一聚，讨论一些有点冒险、有挑战的乐趣，做一些刻意的安排，例如周末前请假来场小旅行，或者是想很久却一直都没有去吃的一家餐厅去好好尝鲜。第四，尝试舒压并转移注意力。专家说，碰到这种季节性忧郁这样的情形呢，不需要一开始就服药，可以先尝试舒压，给自己安排一堂舒缓压力的按摩也不错。收听节目的你们，若不想外出却有想要在家享受按摩的需求，我大力推荐下班后温罐按摩，主要的服务范围在双北地区的女性朋友，只要是机车骑得到的地方就能提供到府服务的按摩，如果不方便到府，也可以安排在板桥永安市场的工作室进行温罐按摩的服务哦。下班后温罐按摩的 Bifi 老师手技非常好，人很亲切，服务又周到，住在双北地区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参考节目资讯栏有脸书连结的资讯，心动想要预约也有 LINE ID 可以线上及时询问哦。另外一种舒压的方法，可以多闻闻薰衣草的香味，在临床上的许多研究都证明了多闻薰衣草精油香味是可以大幅帮助我们减缓焦虑的，或者寻找新的兴趣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例如学唱一首新的英文歌曲啦，学学新的乐器啦，或者尝试自己做菜。记得我们在什么都不想做的时候，也要吃一点有营养的东西，千万不要暴饮暴食，吃下了一堆垃圾食物来伤害自己的健康。第五，吃的快乐。有六种可以帮忙度过心情低潮的食物，那哪些食物的营养素是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分泌血清素，对抗发炎及降低压力的呢？第一，抹茶。比一般绿茶含有更多的茶氨酸，经研究证实是可以降低压力和焦虑的。第二，地瓜。这类含有维生素 C 和钾的碳水化合物是可以降低压力和荷尔蒙的分泌哦。第三种食物，坚果。多吃坚果不仅能够增强免疫力，也能制造血清素帮你放松心情，因为坚果中富含维生素 B 群，也能帮助身体分泌血清素的，是有益我们维持正面情绪的。第四，发酵食物，泡菜、味噌、优酪乳等等，含有好菌啊，是能够改变我们的肠道菌相。肠道要怎么帮助我们改善情绪呢？其实因为肠道是我们人类的第二大脑，怎么说呢？因为肠道菌会透过肠道神经系统来影响我们大脑神经中枢的运作，会让脑内的多巴胺、血清素上升，所以就能够让人感到轻松，压力减轻。第五，带壳的海鲜，例如牡蛎、蛋菜、蛤蜊，有丰富的牛磺酸，类似多巴胺，研究证实也能够调节我们中枢神经，缓解压力以及忧郁的情绪。同时也有维生素 B12、镁、C、锌等元素，都是能够抗压、让肌肉放松的营养素。第六，高油脂的鱼类，像是青鱼、鲑鱼，都有抗发炎的脂肪酸 Omega DHA 和维生素 D， 补充维生素 D 也能够增加血液中的血清素浓度，像是牛奶、鸡蛋、菇类、柳橙汁也是很好的补充选择。以上这些食物都是能够减轻情绪失调的症状哦。最后一招就是光照治疗。如果上述做法都没有办法改善这个季节性忧郁的状况，那么可以找心理师咨询或者是精神科治疗。最常使用的方式就是光照治疗，是利用人造全光谱白光或者是短波长的蓝光来营造光亮的环境，透过视网膜进而影响我们的脑中血清素、多巴胺及褪黑激素的浓度，来达到改善生活作息、情绪、睡眠品质，对冬季忧郁及日落症候群是特别有效的。季节性的情绪失调问题，如果我们能度过，其实也就不会衍生出其他的问题来，但也有可能持续无解，最后变成了忧郁症。这时候我们应该把职场、人际关系以及生活重心等等的因素也要纳入考量。人一旦只要离群所居，体重突然暴跌或暴涨，持续的失眠、精神状态一直不好，这些情况都长达两周以上，就应该要积极的接受专业的诊断和咨询的。我是一个高敏感族群的人，你和我一样是会受到天气影响的高敏感型人吗？ 如果你是会被天气好坏影响情绪的人，那我们就是被归类为美国著名心理学权威伊莲·艾伦所定义的高敏感族群。而他的研究发现，大约有 15-20% 的人是属于高敏感族群。当这类的高敏感族群碰上天气变化的时候，感应会比别人更加强烈。如果大家还不清楚自己是不是高敏感族群，可以去收听我的第23集跟第24集，都有去做高敏感族群的介绍以及因应之道。像今天又是一个雨天，阴暗没有阳光的日子，如果我们持续莫名的忧愁、感伤、哀伤，也是度过一天，但总不能一直这样让整个冬天夺走了我们正向思考的能量。别让阴雨绵绵湿冷的天气骗了我们的大脑，而掉入这个无重力、充满恐惧、绝望的黑洞里。每天回想一件值得感谢、感恩的事情，不论事情有多么小，只要我们觉得它是有意义、它值得的事情。因为正向的思考才会让大脑产生开心的连锁反应，但这件事情是需要靠自己刻意去经营的，因为我们的大脑本能是不会主动去做这件事情的。我们一起学会爱自己，照顾好自己吧。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哦，希望这一集的节目内容对在聆听的你有一点小小的帮助或灵感的启发。真的非常感谢你愿意花十几分钟的时间来收听我的节目，让我更有动力继续说下去。也希望你愿意帮我一个忙，按赞、按订阅，在 Apple Podcast 给五星评分、留言回馈想给我的建议，或者是分享你有的感受哦。那今天遇见你这个老师，我们就到这，我们下次见，拜拜。